大家好，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过去几周特别的忙啊。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这本书。今天的内容主要围绕书中关于超越冥想，还有它和正念冥想之间的一些区别，还有共通之处，还有会讲到冥想啊在最早期的一些科学研究是怎么来的啊。最后也会提到为什么我们看到啊冥想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甚至有。这个减缓衰老，甚至逆生长，这样的这种研究出来。好，那我们先从冥想最早期的研究开始说起。这就要从196几年，一位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说起啊，他的名字叫赫伯特·本森。那在今天呢，赫伯特·本森还活着，他已经80多岁，已经是一位全球很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我不确定他现在有可能退休了，但是当时的他毕业之后很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研究心脏啊，研究血压，他发现很多病人在自己家里去测血压的时候，测出来的血压都比他们来到医院在医生面前测的时候要低，那他当时心里的假设就是，说不定是因为在医院的这个环境，然后在医生面前，病人会紧张。然后这个导致他们的血压会升高，那这个在今天我们来看，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196几年的时候，医学界还没有接受说我们人大脑的状态，就是我们紧张或者说我们焦虑会影响我们身体，像血压等等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当时赫伯特·本森他的这个同事都是根本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他们也不在乎这个问题。但本森他就想研究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呢，正好是美国超越冥想刚兴起的时候。超越冥想呢，最早是1950几年的时候，印度的一位大师他设计出来的。当然，他也是根据印度这么上千年来的这些很好的冥想的一些方法呀和一些理论基础，让他自己创造出了一套这个叫超越冥想的。这个方法让他又进行了一个全球的巡讲，然后就把超越冥想带到了美国还有欧洲。那我先来讲讲超越冥想最简单，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你会有一位老师给你一个你个人专属的口诀，那这个口诀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可能就是一些音符的组成，比如是 Om Mada 这样。那这个老师会告诉你，这个音符是只属于你的，你不要告诉任何别人。让你也不要把它说出来，你就自己在心里每天两次，一次20分钟，就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个口诀上，反复的在你的心里默念它。然后你如果走神了，你就再把注意力拉回来，继续的去默念这个口诀，就这么简单。那你会发现啊，这个其实和我们正念冥想当中，我们说觉察呼吸，感受呼吸的感觉，然后你走神了。对吧？再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它其实的大脑机制啊和原理上是非常类似的，但它们不同的一点呢，就是正念冥想当中还有很多别的方法，对吧？我们还可以去听声音，周围的声音，或者甚至是看周围的东西，然后去闻周围的气味，或者是观察想法、观察情绪、观察身体的感觉所以。正念冥想它涵盖的这种练习的不同的能力会更多一些但是专注于呼吸或专注于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声音，比如这个和超越冥想当中这种专注于内心默念的一个口诀，它的原理是很一致的。那当初我当时在留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去练正念冥想，没有选择去练超越冥想呢？当时我也可以找到人去练。那就是因为超越冥想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是要收很高的费用才可以去学习的。我记得当初是要收我接近2000美金，然后有一个老师会来教我，然后给我这么一个我专属的口诀。那我当时对吧，作为一个穷学生去练习正念冥想，不仅是免费练习就是上课是免费的，还就是我去山里去，比如说去。做这个止语营进修什么的，我的住宿还有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三餐，还有补贴， 这就是那些就是受益于正念冥想，然后很有钱的人，他们会捐很多的钱，然后有这样的算是奖学金啊、助学金给这样我这样的穷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的感恩啊！当然就选择去练正念冥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正念冥想在今天，对吧？世界范围内，要比超越冥想普及得多，就是因为它，对吧？它门槛很低，你不需要花钱啊什么的就可以去学习。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本森啊，当时是怎么回事？本森教授当时在研究血压，他是用很多动物去研究，比如说这个动物它可不可以通过自己大脑的状态去改变自己血压的这个高低啊等等，那就有一些练习超越冥想的人，就找到本森教授说：“你别研究动物了，你来研究我，我来让你见识一下，我可以通过练习这个冥想，然后就能降我的血压。”然后本森教授一开始他不情愿，后面他说：“那也挺好的。”他就开始研究，然后他就发现真的非常夸张，就是这些人开始冥想的时候，他们身体里面的种种指标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他们大脑当中的阿尔法波也会增强。但有意思的是，各种指标都变了，唯独是血压没有怎么变。原因也主要是因为这些来测试的这些人啊，本来都是很年轻、很健康的，他们血压本来就很低，所以对啊，在练习过程中，当然血压也就自然没有降多少。好，所以当时这个本森教授就觉得很惊讶嘛，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他就当时把这种现象给了他一个名字，叫做放松反应。那放松反应的反面是什么呢？这个可能很多人听过，叫应激反应。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战斗或逃跑反应。这个战斗或逃跑反应，顾名思义啊，它其实说的就是当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在遇到一个猛兽的时候，对吧？他其实也就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觉得好，我能打得过这个野兽，我就跟他战斗，对吧？如果我打不过的话，那我就逃跑。所以你的身体会进入一种极度紧张，然后让你准备好你的血液流到你的四肢，让你能跟这个野兽去打架，或者说能让你更快速的逃跑。那在这个状态下，让你的身体会分泌很多这个什么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等等，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那这个反应很重要，对吧？救了我们祖先的命，在很多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刻。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能量都用于去逃跑或去战斗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关闭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等等的，对吧？因为你马上就要被一个野兽吃了嘛，你还什么免疫系统还在那儿，就是有什么用没用了，暂时，对吧？消化你也不用消化了等等，所以暂时先把这些系统关闭了，然后等你真的安全了，对吧？再重启这些系统，所以这个身体是这么设计的，对吧？非常精妙，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不再会遇到这个野兽了，但是，对吧？老板的一句话，或者一想到我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等等，各种矛盾，都让我们身体会进入这种，所谓的应激反应，或者说战斗或逃跑反应，而且这个反应还不会结束，对吧？因为我们可能一天或者是一个星期都在焦虑当中、压力下，那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这个反应下的话，我们的免疫系统一直被关闭着。或者被很强的压抑着，那我们的身体会出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压力能，慢性压力带给我们的各种身体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放松反应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身体用来抵抗这种长期的在应激反应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啊。所以这个本森教授发现了之后，他就想好好研究它。那最开始这些超越冥想的练习者就非常开心啊，就是我超越冥想终于有科学的这个支持了，但结果呢，没过多久，本森教授就发现，哎，好像不仅仅是我要用超越冥想才能达到这个放松反应，他发现那我其实去 关注呼吸，或者是我关注身体的这个运动。比如我们有些人做瑜伽，对吧？或气功，他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运动上，哎，也能这个触发放松反应。或者，本森教授发现，我也可以用一个随意的词，比如说英文里面的一个那个数字一的，就是 one 这个单词。本森教授发现我在心里也一样去默念这么一个词，哎，效果是一样的，不需要花钱去请一位老师给我一个我专属的特殊的词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当他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超越冥想当时他们的这个群体啊就很不开心嘛，对吧？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本森教授这些研究，然后开始自己去做他们的研究了。本森教授最后总结了一下，能触发放松反应背后的两个要素是什么？那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件事情，能暂时的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大脑当中这个无穷无尽的思绪当中跳出来一段时间，对吧？因为当你去关注你的呼吸，或者去心里默念一个声音的时候，你自然你的注意力就不在你每天想的那些各种各样带给你焦虑的事情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素。那第二个要素就是，不管你注意力有多强，你还是会走神。这个练习过冥想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那我们走神之后，很多人会责怪自己，对吧？说，哎，我怎么这么笨，怎么走神了？等等。那这第二个要素就是，你尽可能不要去怪自己，只是温柔的，对吧？把你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不管你是在关注呼吸还是什么，这个事情上就够可以了。接纳刚才出现的那些想法，不要与它进行对抗。因为如果你整天想着说，我现在要清空我的大脑，我的大脑当中不能有任何的想法进来，你如果这么练习，你会发现效果会非常的差，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住，想法它一定会出现的，对吧？这是大脑的它最基本的一些运行的原理。好，所以这个是本森教授这个他总结出来的两个要素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这个能触发放松反应啊，比如深呼吸，对吧？腹式呼吸等等，它都可以带来这种放松反应啊。所以，对，但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说的重点啊。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冥想能带给我们身体这么多好处。那首先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那种紧张的状态下啊，什么免疫系统啊，这些系统它都会被抑制住。我们身体的细胞也不会进行很有效的自我的修复。那当你去冥想的时候，这个放松反应被触发，然后你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对吧？它意识到，哦，原来我现在没有外界的危机了，我不需要去逃跑，也不需要去战斗，那我现在可以进行自我修复。所以在某个层面，你的身体在你冥想的每一分钟、每一秒，它其实都在进行自我修复。好，那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啊，什么各种研究说正念冥想可以降低我们心脏病的概率，什么中风，什么糖尿病，然后什么癌症，各种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多好处，因为它都和我们身体的修复、我们的免疫系统相关。好，最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冥想可以延缓衰老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最早是一个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他发现在我们 DNA 啊染色体的末端有一种物质叫端粒，那这个很像我们鞋带上在末端，你知道有那个塑料的这个包裹物，对吧？来保护鞋带的。端粒它的作用差不多也是这样。那随着 DNA 去被复制，对吧？然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端粒也会变得越来越短，就像它会被磨损掉一样。然后布莱克本发现，哎，当这个端粒变得极其短的时候，被磨没的时候，这个细胞啊，DNA 自己也死了。因为这个发现啊，他还得了这个诺贝尔奖。那这个冥想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本森教授也发现，当你能触发这种放松反应，然后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分泌一种物质，能让这个端粒不被磨损的那么快，甚至 还能让端粒增长。然后研究也发现，不管你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端粒如果越短，你自己身体的真实年龄其实就越老，你的衰老速度也越快。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研究说，正念冥想可以延缓你的衰老，甚至可以让你逆生长，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正念冥想之后，你的端粒会可能停止缩短，甚至会增长。好，今天已经讲很多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啊，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周五再继续讲这本书，啊，祝各位周末愉快。